欢迎收听《新桃换旧符》，那个我们今天继续秋夜说梦、秋夜聊梦的下半场。那个我跟乐伟老师来主持这期节目，然后有请我们的刘导还有悟空，然后加入我们，然后来给我们讲故事。刘导，轮你了。
好的，好的，好巧啊，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各位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梦呢是很多年前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吧，然后我就慢慢讲，然后大家如果怕的话就当一个故事。因为我那相当于一几年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我刚开始参加就是工作嘛，然后是在一个广告公司，然后这是一个背景。就是那一段时间那一个月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就是几乎就是每天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然后白天可能中午眯一个小时，然后又是连续的这么工作。就是大家那个年代理解的广告狗为什么会猝死，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不断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就工作到大概第五天还是第六天的一个晚上，然后我实在扛不住了，我就说我要去睡会儿啊，然后就去睡觉。睡觉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梦其实我是一个平时做梦是记不住的人，就是我很少，可能到现在我就记得住两三个梦，然后这个梦是我记得非常清晰的一个梦。就是我回到了我的高中的时候，就是我高中上学的那个年代。然后在那个年代呢，因为我高中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男同学有一点点小的矛盾，或者说叫做小的过节，就年轻人嘛，年轻气盛的啊，打个架呀什么，平时闹一下矛盾啊什么的，就跟他有一些过节。但是那位同学实际上在我们高中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他是因为他身体有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然后他就跟我无关啊，他就已经去世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做梦就回到13年的那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就梦到那个同学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学，然后大家就约着，我们高中的学校里面大家就约着说我们要出去玩去，大概是类似于郊游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好，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同学包括那个男同学也在，然后就分成了两波，然后他们第一波就是其他的一些同学就说我觉得那个地方太远了，然后我想要打车去，然后同意打车去的就跟我走，好，就走掉了一波人。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说跟我有过节的那位已经去世的那个同学，实际上在梦中我是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就想不起来他已经去世。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知道有一条近路，就是去那个地方，然后你要不跟我走。然后当时因为所以之前我在群里说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嘛，然后我就想着哎，有条近路就不用去打车了，然后还方便，我就行吧，那我就跟你走。然后也就是说在梦中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然后在就是走他说的那条路，那个路我现在都能记住，就是一个洞，就是一个土山坡上有一个洞，然后在那个洞里面呢，我就跟着他后面嘛，一路他也没说话我也没说话，然后反正我们就走。进了那个洞之后就很像大家经常看那个电影啊里面的那种矿洞，就是里面会有一些类似于像矿车的那个铁轨的那种东西，然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它是慢慢越来越深的那种感觉，就是像下楼梯，然后但是只是那个楼梯是由铁轨的那种方式的，然后我就一直下一直下，我都记不住下了多少层了，反正在梦中我已经下了很多层了。然后我在梦中就问他，我就说你不是说这条路很近吗，为什么我走了这么久啊？然后他也不打我话，他就说你再走走嘛，然后反正很快就到了。然后他就在前面带路，然后我就一直走一直走，就走的实在是我感觉已经突破我人生的极限了，所以说我说为什么懒救了我一命。然后我确实太懒了，我就说我确实走不动了，你杀了我都走不动了，我决定回去打车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让我继续跟他走，然后我就打死不同意，我说再走下去我腿都废了，我就要往回走了。然后我就一层一层一层，但是回来的话就很快，就下去我下了大概比如说十几层二十层，然后但是回来的时候就一瞬间我想着我就要爬上去打车，然后我一下子就去来到洞口打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梦就一下子就醒了。然后当时 我醒了第一反应，然后其实还没觉得有什么，就是觉得哎，以前那个跟我有那个过节的一个同学，好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因为他去世很久了嘛。然后怎么会突然就做了这样一个梦？然后直到去世第二天，就是我整个因为不是去世就做梦，第二天就是因为我整个人加班太久嘛，确实太疲惫了。然后第二天我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啊，就特别不好，就感觉又像生病又像发烧，但是你实际上去量体温或者怎么样的话又没什么感觉，我感觉就有点劳碌过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广告人那一段时间不是经常有新闻说 4A 公司然后哪个广告人又猝死了嘛，然后我再结合这个梦，然后当时我就是正儿八经的人生第一次被吓到了。我就包括到现在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他在带我往某一个不知名的世界在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因为我特别懒，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又溜回来了这样一个状态，这就是整个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嗯，
好，那个我说两句啊，就是你这感觉就是被往第十八层拉，对吧？
对，就有那感觉，
就，首先那个梦，我觉得真的挺危险的，真的挺危险的。搞不好真的是把你拉过去的吗？然后那个我念一段心经回退文啊，就是你如果会心经的话，其实你如果做到噩梦的话，可以前面先念心经，后面念我下面念的这段话：愿圣三宝真实教令地力遣除魔等一切委员，愿回退，愿无有，愿熄灭，熄灭八万病魔障难类，远离相违灾害缘，成就圆满诸顺缘，愿此吉祥诸善乐。就如果你真的是做噩梦了，其实有很多方法来破了。就刚才我念的那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破的方法。然后噩梦一般是说出来就破了，然后好梦呢一般不要说，就自个儿默默记在心里，后面等这个事儿应验了再说。然后你那个故事还真的是挺可怕的，就是有一种讲法就是抓替身嘛，你那个就有点像抓替身了，就他得去找个人顶他的岗，然后那样他就可以去干其他事情了。
嗯，对。然后我就有个问题，就是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就是相当于我已经工作了，然后而他是在那个我高中的那一年，大概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去世的，就这么多年了之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抓替身或者什么？
就一般情况下讲法是什么时候会投胎这事儿不一定的，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手续，就是所有的手续办好了，但是流程还是要走的，所以不见得是说手续办好了立刻就会如何如何。然后如果按佛教讲法的话，只有大善大恶之人是瞬间就进下一个流程，然后一般人还是……哇，你这什么声音啊？有点可怕。然后如果不是大善大恶之人的话，流程是省不了的，但是每个人走法可能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部门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就是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小细节，就是其实在那个同学去世第三天，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去世，然后有一个就是他在班上以前他生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同学，然后第三天嘛，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梦见那个同学了，那个同学像平时一样在他的背后，相当于坐在他背后，然后就弄他头发嘛，就整着玩嘛。
嗯。
然后再结合我的那个梦，我就感觉这兄弟伙，我这同学还真的有点厉害，就
这么讲吧，就是哎呀，遇上。最好不要遇上，然后如果你遇上的话，拿群里面前面我们群周边做的那个圣约翰草精油，自己不是精油，浸泡油，自己胸口膻中这边涂抹一些，然后你自己的那个眉心涂抹一些，然后能扛扛事儿，那个东西也是能辟邪的。再有嘛，就是我最常说的朱砂，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能扛这些事儿的，包括今天不是说还要抽那个治夜梦符吗？这些东西都能扛扛事儿。然后呢，如果一直有，还是那种所谓 就是梦里有侵犯的，那你可能就要找专业人士来化解了，可能是招惹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但反过来讲，
对对，
就像你前面有预设一件事儿，就是你说你跟他关系不好嘛，对吧？正是因为你跟他关系不好，所以他可能拉你来做替身。关系好嘛，他在坑你就叫内卷了，对吧？
就那个梦做完之后，然后那段时间忙完调理了之后，就直到现在嘛，然后也没有就过类似过经历的，就是类似的经历或者说什么神神叨叨的事情了。我只是说分享出来，大家可以有一个借鉴，以后你们梦到什么下楼梯什么的，大家
就
长个心，
跟着别人
懒上去
乱走一些不认识的地方，哪怕是在梦里，对吧？然后
对对对，就打车多好啊，多方便。
平时的话多晒太阳，平时多晒太阳，然后不要老在阴暗的地方，然后这些东西影响就会小。
嗯，
好，那个你还有故事吧？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让悟空来讲。
好，好，我没有故事了，好嘞。
好，谢谢刘导。悟空，轮到你啦。悟空在吧？哦。反派不影评申请发言 ，OK。Hello， 耶，大家都静音啊，那是我发言是吧 ？OK， 那我再讲一个，我讲一个我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我2016年拜入我那个中医师傅的门下，然后当年呢，我有做过一个很好玩的梦，什么梦呢？就是。我梦里去，这你们谁发出的声音？稍微先停一下啊，让我先讲完。那个我梦里呢去了一家甜品店，然后那个甜品店呢是古人开的，就是一个青砖瓦顶的房子，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乌泱泱的人在排队。有点像平江路，就是苏州的平江路那种感觉，就乌泱泱的人在排队去他家吃甜品，他家那个甜品其实是糖水了，就是桃花羹，结果等我排到一锅桃花羹已经卖完了，就只剩个锅底了，然后那个发言存在不当信息请及时纠正好吧，然后那个一锅底儿桃花羹，然后我就问他那个方子是什么，然后那个小姑娘就让我自己尝，然后她是跟一个老爷爷来开这个店的，然后呢我就开始喝那个东西，然后就尝说里面有什么桃花啊，然后有陈皮啊，然后有金盏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我那个梦就看见他们在里面笑我，然后我就后来醒了，然后醒了之后我把当时我说的那个方子就给记下来了，于是就这么着有了一个九味药材的一个甜品的方子，然后后来我跟我师父讲说我梦里面得到了一个梦传的甜品方子，就这么一个搞笑事儿。然后古人其实是会有讲这种梦里面被传些什么东西啊之类的，然后这个嘛就是你们全当故事听吧。好，还有谁要发言？那个请发言。
请问你那个甜品做了没有？
那个甜品肯定是能做啊，不然怎么能做方子呢？好，悟空，轮到你了。
好的，就我给乐老师补充一下，就首先就是那个诺兰的那个电影，其实它有点像那个金敏的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叫《红辣椒》，然后精，它其实更多的就是也是讲就是这个说关于精神的一些问题。然后补充完乐老师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梦跟电影的关系。
好呀，欢迎。
好，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关于电影跟梦最多的，我们用到两个理论，可能会讲的有些理论，一个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个就是麦茨的那个符号学。但是我们更多其实用到的是精神分析，就是分析人和梦的本能 无意识的那种欲望机制，就是所以说，然后到后面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研究说梦的运作和梦的形态，就是说在这个符号学里边，就是梦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会可能会更多的分析到这儿。但诺兰这个，他直接就是把电影跟梦做了类似的一个镜子，就是所以就说乐老师会说它里边有折叠的一些东西，对。就是，然后我再补充两个，就是关于梦的一些电影。然后一个是那个，就是说一个是那个达伦的，叫《梦之安魂曲》。然后里边的那个演员莱托长得特别帅，我们也叫他少爷。然后，他就是进入了就是那种梦，然后梦里边就在呼唤他，然后他通过梦去安抚了自己的灵魂。然后另一部呢，就是黑泽明的关于梦，然后它里边一共有8个梦境，就是太阳雨、桃园、风雪、隧道、乌鸦和红富士山，还有一个就是在哭的一个恶魔和一个就是水车之春，就是它这个梦基本上是贯穿了人的所有的主题。然后那个美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简直就是把《诗经》都已经拍出来了，太美了。然后它里边其实就更多的展示了一个日本的那种迷信，去讨论神啊，去说鬼啊，然后去说这个梦境和灵魂啊，就是它跟中国有像有不像，但跟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个电影。
有一个字儿可能不能提，现在一提可能就要上警告。你知道是什么字儿，然后你把那个字儿跳开。
我吗？
所有人，你
哦
听得懂我在说什
哦
么吧？
哦，哦哦，好吧好吧。然后那个，我大概就是想说这么多，就是因为他那个故事真的是特别美，就是有婚礼，然后有仙境，然后就是感觉万物有灵，然后里边其实还有一点点梵高的画作那种感觉，就很美。对，就是我是觉得特别特别美，所以就跟大家推荐这几个电影，就是3个电影《红辣椒》、还有《梦之安魂曲》和黑泽明的《梦》。然后就是乐老师呢，用更深的理论解读呢，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电影的符号学。对，
好，谢谢
因
悟
为。
空的分享。那个下面是反派部影评，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聊的吗？
我补充一下，悟空说的，他说那个《梦之安魂曲》啊，他不是讲梦的，他是这个上瘾的一些人的故事，是，反正看了就不要上瘾就对了。
不是，就是因为最后这个莱托少爷是回到了梦里边，从梦里去安魂灵魂。我不是说他是讲梦的，是他最后进入了梦的一种状态，去安抚你的精神状况。哎，对。
好，那个你俩别争啊，你俩别争，看电影可以看各有各的看法。那个吾有亦有，你有什么想讲的吗？我看你们都举手了啊。
我有2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就是刚他们说红辣椒以后，我想到了一个之前看了也挺无趣的书啊，就是叫《吸引力法则》啊，就是越想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嘛，就那种。就是我高考之后啊，就会因为成绩不太好嘛，然后我就一直想着那个分儿，然后就希望过那个本科线啊或者什么的，一直念的，然后当时就是家里亲戚问啊，考多少分啊？我说可能500分吧，或者500多吧。然后我们家都认为吹牛。然后后来呢，就是做梦，然后梦见就是说考了500多，
最
可
后
以啊，
真
这
考
个
了多少分呢？
真考了500多。
那你这梦还挺准的。
哦，我说这难道是这是吸引力法则的吗？我后来就不准了，可能是不认真学习了吧。然后还有一个梦，另外一个梦就是之前在群里分享过，就是做的很神奇，然后梦见就是，可能那两天刚看完那个《鱿鱼游戏》吧，就是那个《鱿鱼游戏》那个剧，我就看了个解析，啊，然后就是说嘛，就是进入到了那个所谓的就是啊，就是所谓的神界啊，就是 就是也是在玩游戏打升级，然后过关了啊，你就是你就是那种考核制的，你只要游戏过关了，你就是，然后不过关的话，你就再继续玩。然后然后在那一届玩完了以后，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觉得要不去下届看一看，然后就去到了这个鬼界。鬼界的话也是就是色调变了，然后形式变了变，然后还是照样玩游戏。挺有意思啊，玩的还挺开心，然后就醒了，很离谱，
就你这感觉有点像
非
那个《
常的
头
有
号
意
玩
思。
家》剧情。
啊，对，就是玩的很开心。那你们玩的还挺开心，然后那个，然后有点像那个鬼怪，就是
嗯。
韩剧里那个鬼怪那种，就是闯关型游戏，就那种很有意思。然后别的梦的话，就像思念亲属啊什么的也做过，但是相对来说少点，老人可能不愿意那么让我操心吧，可能是就来看一看我，然后就走了。也就是这些梦，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对，就像刚刚群里说过，就是总会有就是梦回高考的时候，在高考考场啊，就是老能体验到那种紧张、压力大的感觉。就我还记得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就是手哆嗦，哎呀，脑袋各种混乱什么的，就是一坐到那儿，或者是有时候梦回高中啊，坐到高中那儿。开始复习了，就可能进复习班了，要今天考试考啊，就紧张的不行，就慌，想不起来了，也挺有意思的。
就感觉就是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再一遍一遍的不停的回到那个场景，是吧？
对，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反复鞭尸。
就是做不完的考卷，永远是做不完的，梦里也做不完。
对，就回到梦里，但是现在又啥都想不起来了呀，就早就不学习了，但是。还在想，又努力的在想啊，有什么的，赶紧往回串啊，赶紧要翻书，赶紧要买东西，慌了一匹，然后醒了啊，好累啊。
有一个讲法是，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可以去控制这个梦里面事情的发生了，甚至去
有
改变
清醒，
它
那种
啊。
叫清醒梦，好像叫。
对啊。
有，就是我如果说再有意识的话，那我就是在别的梦境啊，就是如果说在学校的话，那绝对是被学校摁死的那种。如果是出来的话，就是做别的梦的话，就是有清醒梦的话，我明白我在梦里。哎，那我就可以说，哎，那就像《盗梦空间》一样，哎，来加点超能力吧，啊，给点东西啊，飞一飞啊，就像那个，就好多咱们看视频里那种啊，就是那个无人机，然后一下拔起来那种镜头，然后全都能加进去。
就
很有意思，
彻
在
底
梦
变
里
成
玩
上
也
帝
行。
视角了，是吧？
对，就直接拉成上帝视角，那就随便玩啊，玩够了，然后哎醒了，啊那行挺开心，就这种，
可以
对，
可
就
以。
是很有意思。
那个，好，那个，如果你讲好了，那我们让那个阿修罗来讲，看阿修罗有什么故事讲给我们听。
好的。
好，轮到我了吗？
轮
那
到你
个，
了，那个你
哦哦。
在群里叫什么？
就阿修罗小姐，
OK，那欢迎阿修罗小姐姐。
谢谢朱老师啊，那个乐老师好，然后大家好，就是我想分享的是那个民国时期的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这个顾颉刚的，就比较出名的嘛，
那个《
就
中国史
是
纲要
我啊对。然后那个，我就是今天聊的那个梦，我就想起来他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啊，然后，当时就是他的妻子是因为疟疾，然后就是，28号就5月28号发病，然后30号就去世了，就上吐下泻，然后，
》。
当时那个疟疾的话，就是，没有比较好的药嘛，然后他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然后他就，他作为一个学者，他就是讲他自己。那个他后来写这个日记里面写到这个事情，就是他就讲他以前是不信这些鬼神之事的，就是然后后来就是他的妻子去世了之后，因为他跟他妻子的感情是相当好的，因为他做学者嘛，然后他妻子是就是后什么内务方面都是帮他做得很好的那种，然后就让他可以潜心的去做研究。然后他妻子去世了之后，他就梦见他妻子这个亡魂，就是在家中活动，然后不仅仅是梦见，然后他就据他这个日记所写，就是 包括他的朋友来到家里，然后他们也亲眼见证一些就是这种类似的奇怪的事情发生，然后又梦到他的妻子就是托梦给他嘛。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学者嘛，人他一直是认为就是自己是一个那种崇尚科学的人，然后就是他妻子去世之后，他才开始觉得自己就是相信这个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世界，冥冥中有些看不见的另外一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然后然后就通过这个故事，然后我还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我自己做的梦，就是我我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包括就是我就是我的家里的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也有做梦，就是在他们去世之前，我有就那个他们是早上去世的嘛，然后那天当天头一天的那个晚上，我就梦见我自己牙齿掉光，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跟我那个时候就跟我爸爸讲，我说我梦见我牙齿全部掉光了，我就很是一个噩梦，我就惊醒了。然后我爸爸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家有这种梦的讲法，就是说牙齿掉光就是家里有家人要去世嘛，然后过没多久就老家就打电话来，就讲我爷爷去世了。然后然后去世的那天晚上，我睡觉我又做梦，梦见他就是梦见我爷爷，就我爷爷就是说让我什么什么好好读书啊之类的，大概就是这些。
好，你分享了两个蛮有意思的故事的。民国的时候，很多大家好像都有一些比较传奇的经历，比如说还有一个是谁，我不记得了，是那个赶上淞沪会战的时候，他是就是我们当梦讲吧，就是他半夜的时候总是梦到去那个苏州城隍庙去那边做判官，然后说哎，怎么最近这个看见的这个过来的这些人的名字都不是中国名字呢？那是刚好他那个时候是赶上淞沪会战，然后呢打死了很多日本鬼子，我们中国士兵打死了很多日本鬼子。然后还有像什么那个剑桥三杰逃难去那个哪儿，就是大后方到重庆，然后他们在一起占卦，占到说是让闲庭信步，然后他们就那个不在家里面待着，每天出来躲空袭，后来结果真的是他们那个房子就被空袭给炸掉了，好在他们都逃出来，就是每天习惯性的逃出来躲空袭，然后把这个事儿给躲过去了。好，那个还有谁要讲故事吗？要讲故事可以举手。那个不灵不压，你介绍一下自己是群里的谁？
啊，梅老师好，我是群里的布布。
布布是吧？好呀，欢迎布布。
对。大家好，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那个做梦，然后我就把那个梦记下来的习惯，是因为我就是做梦做的很少，而且很单调。然后我是从小就这样，因为我就是在梦里面，那个梦它的色调都会比较的暗沉，而且我看不清楚人的五官，所以我就是做的梦情绪起伏也都不会特别大，一般都是那种我自己很熟悉的场景。然后就是像先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是跟别人交流过，就是大家做的梦之后，我发现我是小时候，我发现我是一直没有做过，就是很精彩的关于什么飞天呀、神仙呀，就是这种上天入地的梦，我就觉得太普通了。然后我就有一次是从有了这个念头开始，就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就是要入睡，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是仰着头，然后心里一直在想，我今天要做一，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关于飞天的梦，或者关于就是天上的仙女的梦，我要做一个精彩一点的梦。然后结果是，但是我当时心里头也是有点打鼓，因为我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做梦的。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梦做得很平常，就是小时候就是在那个我们家楼底下和一群我的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故事。但后来我反应过来，这个梦其实还是和飞天有一点关系，是我们梦到是，就是一整个梦都在被一群蜜蜂追，也是一个飞的东西。
就是这个飞天有点小，而且会嗡嗡嗡。
对。然后再有一个是我后来是发现一个问题，是我在豆瓣上看到过一个那个测试，就是说就是有一种人是心盲，就
心
是他那
盲
个
哦。
对心盲症，就是应该是大部分人你闭上眼睛之后，你是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出来画面的。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就可以试一试，你闭上眼睛，然后就在脑海里想一个苹果，然后想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细节，想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体。应该很多人是可以看到这种图像的，就是清晰度，有高有低，但是心盲就是差不多完全想不出来。
就有人是那个240P 的，然后有人是1080P 的，有人是4K 的，还有人只有马赛克，是吧？
也不是马赛克，就是一片黑暗，然后就是眼睛面前会有那种小斑点、小光斑，其他东西都想不出来。我就是脑子里面有苹果这个概念，有这个图画的那个概念，就是大家在脑子里面，就是你想一个什么事情，想一个什么东西，很多人是 MP4 格式，然后心盲症的人可能就是 TXT 格式，
好的吧。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看了那个测试，就是我又看了好多相关那个资料，好像我确实是有点这个心盲这个症状，就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看那个小说，就是有那种情境，然后你就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主人公的脸，他是怎么样发展，你是可以很清晰的，就是在大脑里面构筑出这个场景的。但是像我就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就想，就是这个会不会也就是我做梦比较单调的一个原因？而且现在好像是临床确实是发现，就是心盲症的人，他做梦就是要不然就是会就是人脸识别能力比较差，就是他在梦里头是看不清楚人的脸的，或者就是那种做梦的色调会比较昏暗，就可能是大脑这一方面就是自己创造图像、创造情景的这个能力。就是一直没有被开发。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一种反过来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人是擅长图像记忆嘛，所以有个很高级的玩法呢，就是说他一晃看了一下，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具体记住，只是记得那个情境，然后可以后面像倒带一样的把这个情境再倒出来，然后再去就是提高像素那个精度，然后再去一帧一帧的把那个当时并没有仔细看清的那个细节给复原出来，有这样的。
对，这种人也是很少见的，很厉害。大多数人还是就是介乎于心
两者
盲
之
和那
间
种
啊。
就是图像记忆特别厉害的人之间的。
好，那个如果没有其他的要分享，那我们就叫抱抱分享。我猜抱抱应该是燕归人，他应该今天带了好故事过来。
好的，
好，谢
那我
谢布布。
先说这么多。
好的。抱抱是燕归人吗？他这边怎么没有声音啊？估计他那边有点状况吧，然后一直没有声音出来。OK，那要么我们这个分享故事的段落就先告一段落，呼叫一下乐老师。乐老师在吗？
我正好在群里跟大家互动呢。
好吧，我看你们互动了点啥。那个，要么我们后面说说，就是玄学层面上面跟梦相关的东西吧。 那个哦，燕归人说那个他是抱抱，但是他现在发不出来声音，好吧，我们当灵异事件看吧。然后他梦见过自己是当将军，左拥右抱什么的。然后具体故事可以，他的故事可以去群里面读啊。那个我们说点跟梦相关的玄学，第一个是我们前面说了，梦是可能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系。这个呢是从《黄帝内经》里面来说的，然后古人有这种解梦的书，然后你们去我公众号翻也能翻得到，我那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搜"周公解梦"就能找得到。然后那个哦，输入"周公解梦"，不是搜"周公解梦"。然后除了跟医学相关的呢，就还有一些事情是预兆和应验。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谢安，谢安知道是谁吧？就是晋朝的时候的那个北府兵的创始人，一个很厉害的权臣，然后跟天子共天下的，他就赶上八公山草木皆兵那个淝水之战，然后让晋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兴。他当年做过一个梦，是什么时候呢？是在那个桓侯啊，在弄权的时候，然后呢，他做了个梦，是出门大概47步吧，还是多少步？然后呢，改坐车，然后呢，遇到了柳树呀、松树呀什么的，然后大概走了20里地，还是21里地。后来他为官呢，就是坐上宰相。剃掉桓侯来做这个丞相，做了21年，然后他就基本上人生到这个地方歇了。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想起当年这个梦，就说："那我基本上跟那个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对得上的。"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些很特殊的梦的时候呢，真的是建议你记下来，可能后面会跟你的生活经验啊，或者说生活经历会有点关系。再有一类呢，是说孕妇会做胎梦，就比如说梦见那个小孩，或者是梦见小动物进梦里来。这个前面我们有讲过，就是那个李白他妈就比较厉害，梦到的是长庚星、金星到梦里来。然后一般人可能更多是梦见一些其他的东西吧，小猫、小狗啊之类的。所以，如果女生适合怀孕的年龄，然后那个梦到这类的话，很可能就是胎梦，所以这个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梦里面很多事情是不能当真的，但是有很多事情是后面有应验的。怎么分？其实也有分法，按佛教讲法，就是人一晚上会做4个梦，前3个梦都是胡思乱想，最后一个梦是有神通的。所以你在清醒前最后做的那个梦，往往可能是具有预言性质的。如果你能记得起来，把它记下来，可能跟你后面的发展呀什么有关系。然后那个，佛教有个讲法是说，就是这种梦呢，他们会把吉祥草，就是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做扫把用的那个草，然后一大一小，一横一竖，然后一个放在垫子底下，一个放在枕头底下，然后枕着来睡，那样是避免你做噩梦的。好，那个关于梦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最后再讲一个肯定大家都知道的梦，叫做南柯一梦。说是在贞元年间，淳于棼因酒后那个触犯了主帅，然后他被逐去了官职，流荡在扬州门外，就是他等于是那个政府公务员，后来得罪了领导，然后被把职位给撸掉了，然后就住在扬州周围。然后结果呢？他住的地方呢，门口有一棵大槐树，经常呢跟 好朋友，就比如说我拉着乐老师，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树下面喝酒。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喝醉了，然后醉卧在这个树下面。然后结果呢，梦里呢就来了两个使者，说自己是大淮安国国王相邀，邀请他干嘛呢？就跟驱逐的剧情一样了，去聘驸马，就是公主要嫁，然后嫁给谁呢？那你去做驸马吧。然后他就这么着就跑过去成亲了。结果成亲之后呢，做了南柯太守，在任20多年，然后生了2女5男。然后结果呢，这5个儿子2个女儿呢也都是显要之辈，就都做了大官或者嫁给了好老公。然后圣那个他自己受到的荣宠就更是盛极一时嘛，又是驸马爷，然后呢又是做了太守权臣。后来呢，因为左右妒忌他，然后呢他就被国王说他权威太大，功高震主，那个你回家养老吧，然后就把他给罢职了。结果呢，这个回家养老他就梦就给醒了，结果醒了才发现这就是个梦。然后那个大淮安国呢，就是他家门口那棵大槐树，然后树根旁边呢有一个蚂蚁窝，然后里面有一锅蚂蚁，然后那个国王呢就是这个蚁王，然后那个南柯呢，就是他不是南柯太守吗，南柯呢其实就是这个槐树向南的一个小枝条。所以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话叫做，是所罗门王说的，就是说梦里面多有虚幻啊，然后就是不要多梦，也不要多言，尤其是不要多说梦里的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当然我们今天全场都在讲这些怪力乱神，乐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哎，我听见吗？
哦，听得到，你说。
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比起来，我的梦可能比较匮乏。我基本上
因为是一个建筑狗，所以忙到没有时间做梦，是吧？
不是，我是这十几年做梦基本上都是参加高考、普京考见了梦，而且基本上没有哪次是考得出来的，你知道，就拿着卷答就答不出来的那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做一样的梦。到现在为止，我现在高考到现在，我估计有多少年？
20年了，
20多年了。
对啊，
对，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做，而且基本上考都是英语啊，也是类似这，我就考不出科目，你知道，从来没什么考一做梦哇，考特别好，像你说的南柯一梦，金榜题名做驸马爷，这从来没做到。
你那边得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听不清楚了。喂。乐老师，好，大家看还有什么想分享或者是想问的，然后那个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先到这边。哦，雨晴要发言，好，欢迎雨晴。
哎，喂
，Hello，
雷老师，乐老师，大家好。嗯，我想问一个，那个就是我那个姑姑最近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奶奶的那个父亲，他是我奶奶7岁的时候他就走了嘛，然后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后辈都是没见过，然后他娘家离我们家现在的地方大概开车要30分钟的样子，就也不是很近，然后。现在我那个姑姑开超市嘛，他们家开超市开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就前段时间有段时间他在那边睡午觉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做了一个梦，就是那个我就是梦到一个老人，然后就给他说没钱了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那个我奶奶的父亲就是走得很早。我们都没见过嘛，他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后来他去探望就是我奶奶那边的亲戚的时候，就大概问了一下是谁，结果他们都不记得了。后来他回来说，然后我奶奶说是他的爸爸，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姑姑就一直觉得不舒服，然后就觉得头昏昏的呀，怎么样？ 但是我们就是说准备说去哪个地方去看一下什么的，而且因为就是我奶奶就感觉都已经走很早了，为什么就是还有托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然后我奶奶的母亲嘛，就是前几年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走的，可能就那边就没有人给她烧纸了，就可能是真的没有钱花。但是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姑姑最近又好了，然后她又不去理这个事儿了，然后，但是还是想问一下，就像这种，就是怎
怎么
么那
办
个
会
呢？
比较好，是吧？那标准答案是，先去看西医，该做的检查都去做，避免是有各种心血管的毛病、心脑血管的毛病，这是其一。其二是，如果西医检查不出来，那请去看中医，该把脉改那个把脉，该调理调理。如果依然有这样的问题，除非中医也跟你说这个。该去找专业人士处理，那再去找专业人士处理，就贸贸然上来就神神鬼鬼的，这些一来对方未必会信了，你明白我意思吧？就只有在我们那个科学解决不了的范围里面，才会去动用玄学的方式来解决。
他好像就是不舒服了一两天，完了
就
就
过
好
去了
了。
是吧？那过去了就过去了，不是挺好的事儿吗？
然后就是我奶奶，就是心里觉得，哎呀，就是他的父亲嘛，然后感觉好像因为那边没有人给他烧纸了。就是我奶奶的妈妈走了之后就没有人烧了，就是她就担心，就真没人给烧
对，
了，然后就
这个
那个。
我觉得可能属于正常现象吧，一般就是3代之内。超过三代，老实说也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感情或者是记忆了，只有是说那个像你说烧纸给历代宗亲烧纸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些人来，而且都不记得名字，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就是想烧纸的话，但是名字字也不知道，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中国人传统的这种写历代宗亲，或者是历代祖先。这样一个方式了，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客气。反正，哎呀，这么讲吧，就是不管是哪样，都是为了过得更好。然后就走了的人过得也好，我们过得也好。然后如果真的是被托这样的梦，就是该民俗处理民俗处理。然后如果像你奶奶，就是心里老挂记这个事儿嘛。那你就以你奶奶的名义替她去多烧点纸呗，然后后面你可以给你奶奶一个交代，就不管过去的人怎么样，但你至少要让还在的人能心安嘛，对不对？你奶奶老提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她自己心里面有不安。那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她心安，反而更有意义，
对，好，
对吧？
好的。
好。那要么今天先到这儿，乐老师。
喂，哎，不好意思，刚刚好像碰到 Siri 的那种，
好吧，碰到
好。
Siri 了，行，那个 Siri 要上来讲两句吗？那个乐老师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小故
好
事，
呀。
因为这个小故事，因为正好是以前《聊斋》里看到的一个小故事。因为今天讲，大家讲了很多跟亲情有关的，但我给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跟友情有关的故事啊。这故事呢，其实在《聊斋》里边，因为叫雷曹，这里边就讲了一个书生，这书生叫乐云鹤。啊，正好和我本姓那种，所以这个名字就突然能想起来那种。
就是你家亲
说
戚是
他，
吗？
对，说这个人书生呢，他以前是有过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也是跟他一块读书嘛，情感情特别好，英年早逝那种，他是出钱帮他把家里丧事办了。他这个人是比较乐善好施那种，突然他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看到有一个壮汉，那壮汉他一看，哎呀，挺可怜，就给试着他吃的。后来没想到这个壮汉特别能吃，你知道，特别能吃。 然后他觉得，哎，这个一定是个异事。后来他也遇到很多磨难嘛，这壮汉还救了他。他当时后来就跟这壮汉说没，他说不知道天上怎么样那种。他说后来壮汉说你想看吗？啊，他说我很好奇啊那种。后来就他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呢，就突然之间他上天了。原来就是那个壮汉说我是天上的雷草，就是我天上打雷的官，你知道，因为出犯事儿了，所以我流落人间。因为你接济我，所以我就带你到天上去游历，看看就是天上这那帮神仙是怎么行云布雨啊，怎么样。他是讲了一个这样很奇幻的一个故事，但他里面讲最后有一点，就是他在天上的时候看上天上星星啊，都是一个像小石子一样闪光的，一直嵌在天上云里边，大的像钢一样，小的呢有特别小的钢一样，它抠不动那种，但有特别小的再抠了一块就把它抠下来了那种。或者他醒了以后呢，哎，他说他醒了以后，他就说啊，做个梦到天上走了一圈，但他的怀里边那颗星星就在他手里那种。后来突然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以前的那个朋友啊，就那个书生又来找他了。他说哎呀，他说没想到你有很好的缘分，所以你上天了。你知道就是像我过世以后呢，感谢你帮我办了很多后事呢，然后我正好是变成一个天上星星在天上了，然后你扣那颗星星就是我。所以讲的这样也很有意思故事，
就把他给扣回来了是吧？
对，然后这其实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乐善好施嘛，最后也是让他有一份奇缘的，但这里奇缘又嵌套了他和之前的一个朋友这样一个友谊的故事。这个故事，
而且这个还是告诉我们不能在天上小偷小摸。
好吧，这个反正也是最后跟大家一个分享。那其实梦里面，我还是相信，就梦其实，很多就是寄托了我们对很多梦，就是我们的人最潜意识的一些情感。所以今天故事里面，尤其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我们的那个第一个同学提到那个故事，我觉得他里面能听出他对很多亲情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感在他梦里面就显现。其实我还是蛮羡慕，因为我的梦比较无聊，都是一些高考的梦那种，所以我还觉得这些梦其实真的是反映了大家一些很美好的一些愿望和情感，也是会让我很感动那种。好，大概我就最后就只有这些想说的吧。
就觉得乐老师是属于梦里面压力依然很大的人。然后说到这儿呢，就讲一些可以舒压的东西吧。就是我如果节奏太快，你们知道我多少会一些放疗的东西吧，就是比如说证都拿到多一张，今天阿育吠陀的证。那我讲几个可能会让你梦更好的东西。第一个呢是生姜呢，你别晚上吃，你可以白天吃。然后呢，在方疗里面，姜汁精油是能帮助你清理信息过载的，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如果接受了大量信息，你不是容易做梦吗？想的事太多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吃点什么姜撞奶啊，弄点姜汤来喝一喝。然后它不光能让你暖胃，然后呢解表，还能去帮你清理脑子里面装的太多的这些垃圾信息。第一个是姜，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安眠用的我推荐最多的其实是那个酸枣仁儿。然后酸枣仁儿最简单的吃法其实是去买那种山西酸枣面，就是它是把酸枣连核带果一起打粉的，那个呢睡前一个小时冲一杯喝一下，很安神，让人更容易入睡。想想我刚才还想说一个什么，就是除了姜和这个之外，还有咱们群里面已经说了很久的那个圣约翰草，是圣约翰草，就是中文叫做冠叶连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就是它在魔法体系里是驱邪的，它在西药体系里面它是百忧解的原料。百忧解是治什么的你们也知道。然后呢，少量的在胸腺，就是我们说胸椎上面做一些涂抹，然后你可以在那个眉心做一些涂抹，它 有助于吸收，因为那个嗅觉系统是可以直接越过屏障到脑的，它会直接接触到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可以去帮你调节情绪，帮你去调节神经，然后这个是可以让你减少压力，就像刚才乐老师这做梦都是高考，那这压力得多大，你说是吧？然后你用这样一些就是药物或者非药物的东西，我其实是觉得他们更多是非药物嘛，多数是可以食用的无毒的东西，然后草本的东西，然后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神经，让自己能慢下来，能不那么焦虑，那可能你也就不需要什么治夜梦服之类的东西了。好，我要讲的就这些。乐老师，你选两个获奖听众，不是获奖的那个互动听众吧？好吧，
我选一个吧。我就觉得我们第一个分享那是
张草原草原同学。
哎，张草原同学，这个我选一个，你也选一个呗。
我再选一个啊。
嗯。
哎呀，这个有难度了。你想一下，刚才讲的故事里面，你还有哪个故事有印象？那个刘导的故事就算了，你讲个想一个其他的。
行，我想想，我都
行了，你别想了，我想了，顾颉刚的故事我有印象，印象很深，跟鬼故事似的。那个是阿修罗讲的，对吧 ？OK， 那就这期的获奖那个互动听众是那个草原同学和阿修罗同学，然后你们两个小窗联系我，然后我给你们快递，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我放片尾音乐。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桃换旧符，我们下期节目见。